的问题反而撸不撸大汤，而且还冤枉，真的冤枉。那么第二个我就举啊，我自己个人的第二种角色，就是因为我家里家境不是很富裕，所以虽然我有很大的这个心愿想要在这个諮商輔導界工作，可是毕竟呢那工作在目前的工作收入来讲不是很高，于是那个时候就有个机会，有这个客户啊就给我一个下来工作机会，说我愿不愿意到企管公司去上班啊，因为他觉得我的口才可以呢，应该来可以做一些企业内的教育训练，于是我就有机会开始跟企业讲课啊，讲什么呢，当然从一般心理适应的啦，开始慢慢讲到领导统御的，我们就谈到领导统御。你看凡是所有的机构，不管是企业组织，或者是像现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甚至呢包括军队，都是什么样人要带人嘛，或者是人要跟同事相处，所以你可以发现它还是人跟人的关系，它还是人跟事的关系，它还是人跟这个现实界的关系。那么因为一个企业组织它又有盈利目标，是必须要大家有共识才可以，甚至呢像佛陀教育基金会，甚至很多的道场，它都有一个宗教性的目标，对不对？那么就必须要守六合敬，你看见和同解，是不是这样啊？你就必须要依大家共同的见解，大家一起互相共修，所以应该要有共识。可是呢当大家都独霸一方各有之见的时候，一个做领导者的怎么样把这些人能够统合起来，能够让大家朝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你看这就是领导者的角色吧。啊，好，你看这的过程当中无一又不是碰到什么意识争执的问题，怎么样能够调伏众生啊，怎么样能够调伏众生啊，一切都能够没有障碍，大家啊有共识朝那个目标去走。所以像我在企业组织里面去啊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企业组织里面呢明争暗斗，办公室内的政治啊，我们从最近啊这几年以来啊，在书柜上那个书店里面呢有一些书卖得特别好，比如说别跟猪打架啊，比如说呆伯特法则啊，如果有在企业界上班的人呢、啊、大概有机会在书店看到这一类的书。这类书都在写什么，就是说、啊、怎么样在不卷入办公室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啊，自己能够在那个沙场战场当中能够存活下来，能够瓦固，对不对啊？所以别跟猪打架呢，就是说、啊、不要跟那些愚痴的人 啊就当他是什么，当他是自己在那边自说自话，不理他嘛，对不对？自己心情能够悠游于无啊，能够不卷入这个办公室政治纠纷当中，不去进入小团体当中，对不对？好好自己比较舒服的、比较很胜任的工作。所以你可以发现，各种组织、机构啊、社会团体里面，这种小团体之多，大家来啊，都表面一套，暗底下呢，大家互相去结盟，对不对？这个和情啊、联横啊，这个什么？合纵连横，对不对？合纵连横，互相联盟啊！不要讲说一个公司内是这样子，连企业界都是这样子，甚至政治界都是这样子。像有机会，我曾经给这个一些政党去上课啊，真的发现他们在那个议会殿堂上啊吵得半死，到了下了殿堂之后呢，两个人呢、啊、就互相秀砍秀啊，再来来饭店喝咖啡，哦，谈得跟巴蒂巴蒂跟兄弟一样啊，那种。台上演戏，台下是兄弟，那种过程呢、啊，你可以发现，哎呀，真的，大人的社会无法了解，哈哈，真的无法了解。所以就出现两种心情，一种心情呢，就是说，如果我要在这个江湖出人头地，我就必须卷进去，对不对？于是就要学厚黑学，这样厚黑学当红了、啊，啊，戴波特法则也好，别跟猪打架也好，背后其实都有一点点厚黑学的味道在里面了、啊，对不对？皮厚一点。心黑一点，对不对啊？自己为目的是图，手段不计啊，不计任何，只要达成目的，完全不计手段，多么恐怖啊，多么恐怖啊！大家唯利是图啊，对不对？唯名是图啊，啊，对啊，很这个大德说啊，你可以发现你在那个江上，你看到什么东西啊？ 有个大的就说，那江上我只看到两艘船，一艘船是名，一艘船是利。你在企业界打滚之后啊，你就发现真的是企业界啊，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在那边谈理想啊，几乎都是行不得已的，几乎都是行不得已。如果你自己啊比较清高一点，那就说啊，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呢，你就变成滚石族啊，我们所谓的滚石又不生胎。那现在你看，现在景气不好，失业率又高啊。如果你一定要很清高，很可能你就没有工作做，因为你不同流嘛，你不同流嘛，你自己在家里能够怎么样去生活呢？生计又怎么样打算呢？所以你如果不合流，那不合流怎么办？于是呢，至少怎么样？我们在企业界有一句这样子的顺口溜啊，叫做工作当中沉沦呢，然后让生活品质能够提高。各位听到这种话有意思吗？工作生活沉沦，怎么样？生活品质能够提高，就是什么？在工作场合当中打混，啊，对，老板在的时候，哎，拼命一下；老板不在的时候呢，下风吹下风吹，打电话的打电话。那么公司有什么纸张啊，什么样子的文具呢？带回家给小孩子用，啊，因为你加薪不给我满意嘛，我就 A 你的，对不对 ？A 到我爽为止。那么于是呢，公司发现哎呦，文具费用怎么这个月这么高，于是就来实施什么成本降低的手段，大家弄得苦哈哈的，连去厕所都要放砖块让水能够用少一点啊，到处都贴要随手关灯等等的号码等等那个字条。你可以发现其实最原始的问题都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管理制度或手段，所以制度是无法管理的。如果你回到这个根本问题跟烦恼上面对峙不了的话，大家就不安啊，不管合流或不合流，总是会出现很多在公司办公室当中人际之间的问题，他采用各种的手段无非就是应付，而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在工作上打拼，正在工作上打拼而不计较的人都会被大家说成笨蛋，即便你自己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妨碍，就是当被人家说你是笨蛋说久了以后，因为自己不被同伴接受嘛，啊，因为大家都在拿回扣，而你只有一个人不拿，请问你在那边还待得住吗？别人会怕你怎么样？去告他的嘛，就是想办法把你拱走，对不对？所以你看，你河流也不是，对不对？清高也不是，你怎么样能够为呢？就发现。到了越做越久之后，我先发现做一个企管顾问只是要帮这个客户啊设计管理的办法制度，训练主管怎么样能够管好自己的员工，可是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包括主管自己的内心都不安定，这没有办法来解决每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没有办法让大家安心而能够立命。不要说了凡四训当中了，了凡四训有四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要立命，对不对？啊，能够安这个命，安心立命，知道我的命就是这样。可是呢，操之在我的，我要非常努力。于是就开始进而怎么样改过，然后开始进而什么积善，最后还能够谦德。你看四个步骤，它有办法让你入道，它帮你让你入道。可是你看这四个立命，几乎你发现进到企管组织里面来，几个人安心，几个人立命。大家都为了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的工作生涯跟生计，费尽心思，最后还是啊徒劳往返。纵使赚了一些钱，没有心命，没有时间去花，存在银行，摆在股票，摆在基金，对不对？你要摆股票、摆基金，你就经常要去看盘，来不及看盘，来不及溜，对不对？啊。的时候就被套牢了，套牢的还不是那些钱呢，重要是你的心情呢，连再去努力打拼工作尽责的那个心就不见了，损失掉那些钱，而失去的是什么？更宝贵你那个工作上的士气跟意愿。于是最近啊，忧郁症的人好多啊，来求医啊，啊，忧郁症的人呢，最大的症状啊，就是开始啊，消极啊。有假就请到没有假， 早上啊起不来，晚上又睡不着，晚上又睡不着，那常常会有一些灰色的念头，总是没办法看事情的光明面，事情总是要担心那种偶戏灾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那经常啊这个嘴巴就会讲到一些是是非非，总是会去关心跟注意那些自己能力跟权力没办法控制的事情。比如说啊这个最近不是今天啊一个台风来跟我们一起开讲哈、啊、蛮好的。你看台风来了就说啊第一个念头马上想了，哎呀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他就想，哎呀如果放台风假的就太好了，明天刚好有一个跟老板的报告、啊、就可以溜掉了。可是他马上就说，那万一他不来呢，我还是要去面对。于是就在那边想想说会不会来，不会不会来啊，你这个时间如果定得下来赶快去准备你明天的公文跟报告就好了嘛。你看心情在那边烦乱，坐在电脑面前打不出半个字的报告，心里面在那边烦乱，没有办法准备你的心情去面对明天对客户或对老板的简报，又在那边担心明天会简报不好，废话啊，没准备怎么会好了，对不对？你看你扰烦的不是你已经失去的，扰烦的是你将要失去的，因为你的忧烦你的烦恼让你其实已经当时本来原本可以掌握的时间你把它丢掉了，明天本来有可以有个好的心情的你也把它丢掉，把它丢掉，所以你已经失去的我觉得都不重要。我经常看到那些个案了、啊，我最可怕的是他们会失去那种战斗力生存的意志力，只要这个人还在，只要你有工作的能力跟意愿啊，我觉得你都还可以去面对明天呢、啊。可是他就过不了明天了，过不了明天了，这偏偏呢、啊、时钟是什么，是圆的。我在企业界发现很多很多人自己工作适应不良嚷嚷的要辞职啊，然后辞职的时候呢总是诅咒公司说这公司是这样子一定经营不下去了。可是你看看到多少个人离职了公司还在，怎么会经营不下去呢？只是惨淡经营罢了，还是大家有薪水可以拿吗？订单大家勉强的多，如果大家真的是合作共济的话还是有很好的未来，还是很好的未来，经济循环永远是这样来的。可是就怕下一波机会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那个能量了，你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所以很多人呢、啊、失去那个机会以后他就一直在后门扫垃圾，可是当机会来了他还在后门扫垃圾，根本接不住，根本接不住。这么发现这样子的个案我没有办法在企业界呢用一个什么管理办法制度来避免，我只有苦苦的劝企业界的那些老板们呢，真的我非常的鼓励企业界老板们多跟你的部署一对一心谈，一对一心谈，只有你跟你的部署多去谈话啊，多去谈话你才能够掌握得住啊，你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管理跟领导。你如果不了解你的部署，对不对，不能够同理你的部署的工作跟生活，你怎么样能够做人王嘛？啊，怎么样能够做导师嘛？怎么样能够做领导者嘛？怎么样能够做管理者？不要说什么，连其实原本最有权力的军队里面的长官，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孩子多么娇弱、啊，对不对？别再花了，对不对？动不动体罚了，对不对？告到国防部去，对不对？甚至呢，马上崩溃了。刚好前一个晚上呢，他跟老婆刚好在电话上分手，你又不了解这个问题。然后你又加以体罚，搞得他毛躁起来，到了弹药库了，拿起枪乒乒乓乓扫射，乒乒乓扫射。各位，这个问题我不是故意讲这些事情来吓你们的，我只是讲说这些现象从严重的到轻的啊，到比较轻微的，而这些共同的现象背后呢都是自己对外层境界的解释，而不是真正对境界本身所造成的问题。就是你对你的外境呢加一个解释之后，造成了你一个想象，形成你一个态度，那么又因为你的这个想象跟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关系起见了，于是呢就慢慢的累积问题， 但是问题的累积到你无法应付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心理学里面就会讲，就会产生所谓的歇斯底里的反应。什么叫歇斯底里的反应？歇斯底里的反应呢，就是说你对一个小小的刺激啊做过大的反应。我举一个最平常的例子，像很多的人啊会怕蛇啦、蟑螂啦、老鼠之类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的确很脏了，就没有什么理由去喜欢它。可是呢，你看，就拿蟑螂好了，蟑螂种子到了它交配期的时候，会在天空飞来飞去啊，很可怕，对不对？有时候会撞到你的头。可是呢，种子它那么可怕，可是多半时候它在地上爬嘛，啊，根本不会妨碍你，根本不会妨碍你。可是就是会有人会把一些黑暗的妄想跟想象啊，在那一瞬间，通通加注在你眼根对到的那个蟑螂的那个形象，对到了之后呢，会吓得不只是会两脚跳到椅子上，甚至有些人呢、啊、情绪上很高亢，会高亢到当场昏倒。就到时候啊，不是蟑螂把他弄死的，是在因为他昏倒之后头去撞到那个墙角撞死的。你看多么可怜的，那种过度的情绪反应，就是我们所谓的歇斯底里。啊，歇斯底里就是因为你过去把情绪过分的压抑，压抑压抑压抑，压抑到它没有疏通，当它又再来了之后呢，它已经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啊，虽然再来那么一下下，也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可是就那么不关痛痒的一次，一个小小的刺激呢，它就发飙了，它就爆炸，它就爆炸，这些爆炸就是因为长久以来情绪的压抑所出来的。这种症状，不要说那种很夸张的歇斯底里，我们平常其实就会有，啊，就像夫妻之间就是讲和气嘛，啊，相敬如宾，那宾还是那种宾客的宾，就是彬彬有礼的宾哈，啊，如果平常还都还非常恭敬，那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维持想要维持这个恭敬，于是呢有话不说，啊，有话不说，那么因为有话不说，经常大家就会互相形成一些误解或不谅解，于是就在心里会死。一次啊，我已经原谅你一次了，啊，原谅你两次了，记账，对不对？原谅你三次了，哎呀，这个虽然讲无三不成礼，可是呢，超过你就已经犯到我的底线，底线一过，你再一次，砰，发飙，爆到你头上。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会吵架，那情绪啊，就会让对方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对方来讲，他只不过跟平常一样的作为，你知道吗？如果你平常他在第一次让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跟说，老公啊，袜子回来就不要乱丢嘛，对不对？啊，甚至呢，你不会像皱眉头，哎呦，你袜子脱下来还蛮有艺术的啊，哎，丢在地上，嗯，蛮有抽象化的感觉，你看这种比较幽默的态度嘛，对不对？你其实可以这样讲，人家一听到就知道你个胶皮呀、啊，对不对？你在讽刺他袜子乱丢。一马可是有尊严，赶快去揪起来，哈，捡起来就丢在那个篓子里面嘛。那这样不就了了吗？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偏偏就是一次不讲，两次不讲，帮他捡臭袜子，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这样，最后一次受不了了，他还是一丢。因为对他来讲，他只不过跟平常一样的一个动作。可是对你来讲，你已经忍耐十次了，所以你把十一次的能量呢，用在他一次的感觉上面，你看看多么不相称，多么不相称。就同样的道理，这种我们就是在戴罪羔羊。所以戴罪羔羊，老实讲啊，其实它都是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可是呢，人家不了解，人家不必去接受。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发生在影响公司生产力，一个机构能不能同心，那个气氛能不能够和睦，最大的关键都来自于这些啊，这些。而这些呢，又来自于根本无明的烦恼。以及个人的知见障碍。所以你看唯识学要去除的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是知见造成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或排斥，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情绪造成彼此的不沟通或者是距离。如果我们有办法把知见造成的障碍跟距离，或者是因为情绪造成的障碍跟距离，如果把它通通能够摒除的话，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如果能够告诉我的方法把它摒除的话，是不是你跟你的环境，或者你跟共同生活的人，就可以处得非常的和睦嘛？当你和睦， 沟通也比较好的情况底下，对不对？互相就会有帮助，有好处，互相有归属感、信任感，能够变成好朋友啊，能够变成精神上的、跟生活上的、跟工作上的好帮手，于是比较容易有共识，大家又能够分工合作，何乐而不为？如果这个根本问题没办法解决，你用制度去解决有没有办法？你总不能当公司有问题的时候就来一场奥瑞冈辩论嘛，对不对？奥瑞冈辩论在我们学生时代还可以这样玩一玩，是在公司开会，哪几个公司的开会会来奥瑞冈辩论一下，会能够大家遵守那种辩士的风范，对不对？尊称一下对方的尊贵的辩友，怎么有这种好口气呢？都不会有嘛，一定是正气凌人的互相辩论，扁担以牙为计，这就是唯识学非常要去治理的对象。我的第三个角色呢，比较从事幼教理论的这个教这个教师的训练啊，我们会去培训在安亲班或者在小学或者在托育这些幼师啊，就幼儿的老师们啊，一些在教学理论上的一些养成。那么尤其我们在教小孩子的过程当中，比较有耐心啊，比较有耐心，可是呢也难免因为小孩子是不理性的，对吧？不跟你讲理的，所以你只好忍耐，对不对？可是你自己如果万一在工作上有些不顺利，你总不能回家打孩子嘛。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受虐儿案件也很多，不要讲受虐儿，不要讲受虐儿，那个算是社会当中的极端的例子啊，那个是肉体上的受虐，有些是在教养上的受虐，就是不闻不问，根本对你的这个求学啊跟学校生活啊完全不知道，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他一次所谓的家长会啊，对他在学校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你几乎错过了小孩子的黄金期啊。对于小孩子在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联络部从来没有签过一次你的名字啊，从来也没有教过你孩子一次功课，从来不晓得他是如何，总是觉得说哎呀老爸辛苦的赚钱啊，赚了钱回来之后呢让你去上安亲班才艺班，要把你时间塞得满满的，不要烦我就好了。可是这样的结果呢就变成彼此没有感情了，这还不打紧，当这个爸爸啊在工作上事业有了挫折了，发生了问题了，甚至有些爸爸失业回来以后，发现他回来跟家里的老婆没办法沟通，孩子没办法沟通，这个家里几乎没有一个是跟他好的，跟他作对，那个跟他作对，于是他的脾气就发出来了。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一个做律师的，他妈妈是医师，他妈妈是小儿科医师，他爸爸是律师，两个爸爸妈都非常的忙，然后他们只有几个狗这样啊。他有一次呢，他的孩子啊，因为他孩子还是很懂事，非常非常懂事，读复兴高中那个音乐班，非常聪明很有才气的孩子，可是他自己因为交男女朋友上有一些问题，他又实在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所以他很想跟他爸爸谈话，所以你看很绝哦，他打电话到他爸爸的律师事务所去问，说我爸爸哦，那个谈话会一个小时是多少钱啊？然后发现他爸爸谈话会一个小时竟然要8000块啊！你知道律师好贵啊，你在电话上也好或者是当面去他公司啊谈一次话一个小时要8000块钱，于是呢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银行户头拿出来提8000块，打电话给他爸爸说，爸爸我手上有8000块钱，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跟我聊聊话聊聊天。哎呀，我听到这个例子我就觉得好伤心啊，我马上想到我的女儿，因为我的三种工作角色，其实我也很忙啊。老实讲，虽然自己也学教育啊，也学心理諮商啊，可是真的，即便自己的教养态度可能是对的啊，可能是对的，可是如果你的时间花不出去啊，真的说食不饱，说满汉全席啊，自己吃不到半口啊，身上没有半点用处也是枉然。当我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我到底真的花多少时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自己空学这身本领都用不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有什么用处？你看吗，这个孩子呢这么样的懂事，他 他竟然用他爸爸唯一可以沟通的方式，用钱买他爸爸的一个小时，用他爸爸平常给他的零用钱，反正呢，借花献佛，你是你花，你好我哎，我就买你的时间，买你一个小时跟我谈话，跟我谈话。所以不要说啊，重质不重量，真的，你花出多少时间，绝对有他应有的代价，绝对有他应有的代价。时间是要平衡付出去的，你身上有多少角色，你要圆满这个角色。其实就像观世音三十二应身一样，对不对？无一不圆满嘛。那个所谓的应身，我们用世间法来看，就是我们在世间法当中种种因缘的各种角色。你这个角色，你必须要去圆满嘛，你不能偏废嘛，对不对？偏废不是偏小，就是偏外、偏全，这都不是偏的。佛法求的是什么？悲智双运，对不对？无慧双修，都是讲圆满的，都是讲平衡的，见的都是中道实相，绝对不是偏两边的。你如果发现自己因为自己的喜欢或不喜欢去选择，你就不要回到家里跟家里人讲说，我为你们啊在外面拼死拼活。我说你拼死拼活真的为家人吗？家人一个月到底用你多少钱，对不对？假崩真的吃的比较经济一点，一个人80块便当就解决啦，对不对？啊，一个人80块乘以30天也才多少块，几千块而已嘛，对不对？一起各位看三个大班有什么老用，这个胃吃不到那么多，存在那边给我银行斗去，给我股票斗去，给我基金斗去，对不对？你没有空去操作嘛，你没有空操作，死在那里的钱都比你给我零用钱来的多啊，我到底图你多少好处？这不要讲啊，你真正花在工作上或自己的时间都是自己偏好啊，对不对？满足自己的成就感使然啊，你自己满足的成就感，不要大言不惭的说为了家人，为了孩子，为了种种一切一切。真的，只要你还愿意持续的去工作，每个月就会有收入啊。只要有小小的储蓄，经常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啊，都说啊，积财伤道，对不对？都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啊，如果你努力去求财求名的话，自然而然你的生活时间就没办法调配的很平衡嘛，对不对？没办法很平衡，你的角色扮演起来就会有亏欠嘛，就会不圆满嘛。所以你就不要大言不惭的发大狂语或发大妄语，说你是如何如何的唱高调。如果你真的来学佛的话，就知道说观音法门不是坐在那边打坐才叫修观音法门啊，观音法门是你在应物的时候，你在对人处事的时候就在修啊。你能不能把你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的称职啊？人家有感，你能不能有应啊？不要做一个人家问你话，你半句话都吭不出来半句话。你看在外面，你可以，哎呀，张三李四王五，对不对？每次他搞交际花一样，回到家里一句话不吭，好说歹说，你要体谅爸爸，好累啊。角色扮演的并不平均嘛。我绝对不是在反文明。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气管界打转，我也不觉得因为我要学佛，所以我就把工作通通辞掉，也不会。只是真的，不要沉溺在倒分的角色啊，跟自己的偏好当中而不自知啊，啊，就觉得说，哎呀，我学过时间管理，我可以把自己的打理得很好，我控制得很得当，真的得当吗？静下心来面对你。你不妨拿出一张纸，今天各位同修不妨回家拿一张纸，把你自己在这个世间因缘当中所有你应该扮演的角色做一个我们叫做角色清单，把它写下来啊。嘿，你会发现各位同修跟我一样啊，都有32应身了，嚯，各小十岁，对不对？自己爸爸妈妈的儿子，对不对？太太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老板的属下，属下的老板，对不对？啊，同事的朋友，啊，以前老同学的好朋友，你看你有多少个角色？那些角色又因为你的领域不同，因为你的交际的范围跟属性不一样，啊，如果你是属于福伦社的，或者你是属于药师公会的，你就有不同的团体，要讲不同的话， 要扮演不一样的责任，你看有多少角色要去扮演，你必须让自己的生活第一个不要那么复杂，对不对？有所抉择。而为士啊，是相当讲究抉择的啊，他不讲究虚应故事啊，应付应付。为士学啊，为什么难学？就是因为他很讲究，追根究底，不明白绝对不放过，不明白绝对不放过。所以他不只是在讲名相的道理，他是在讲人生对事对物对人的一种态度跟方法。他要求所有的角色名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交代，负责任啊，有安排，有计划，有次第啊，有次第啊，了了于心，常相意念。可是呢又必须净念相继，你看这个念佛的法门完全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你必须常时意念，你这么多的角色必须通通都要能够圆满。你要能够圆满，你就必须用你的分别智让它搞得清清楚楚，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应付了事。你如果应付不来，减量嘛，对不对？谁叫你这么复杂，谁叫你这么劳累？有谁吗？如果有谁，那一定是妄想，那一定是执着，对不对？没有谁要你这么忙啊。你如果说哎呀，因为我要先把自己的老本存足了，所以我很多这个工作上的伙伴呢、啊、目前的薪水不错，他就说哎呀，我狠狠的在赚他 A 他几年呢、啊、我就可以存1000万了、啊、这样我很多已经能看理解的话，对不对？我细的搞回来不来退休。我说你退休之后干嘛？啊，移民加拿大做义工。啊，谁都在公寓啊，出租啊，或者是怎么样，每天每个要这样子去那样过一些无所事事的生活。我说这样子好愉快吗？啊，这样愉快吗？为士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锋，就是为士的中锋，就是讲究精进，讲究确实，他要能够了了分明，而且能够确实做到。要能够确实做到，就必须要念念精进。因为为士难学，如果不精进，不去常常熏习，那个名相不容易搞通，不容易搞通就容易执着少分的名相而发生障碍。不但没有学通佛教我们的开示悟入的佛之见，反而啊长个人的自我之见，反而不好。所以净空老法师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学白法，学白法要能够啊了白法的结啊，不要又结上白法的结啊，那真是冤枉啊，在心外又打了100个法的结，你看多么冤枉啊，已经不要在心外求法了，你又在打结，打那么多结，何苦来哉？不如不念嘛，对不对？老师念佛不是很好吗？可是念佛又念不入，经常会有烦恼会出来中间断我的念佛功夫，对不对？总是希望找一个对治的法门，可是你要学习对治的法门，你又静不下心来做一些名相整理的功夫，经典又不肯好好的去读，很多有讲经闻法的机会，你又不肯去随喜，那这样怎么办呢？这样怎么办呢？左修又不成，右修也又不成，这样子两边不得力，空有形式，绝对没有好处的。所以呢，我就举啊，太虚大师在他的全集当中啊，他替为士说了这么一段话，跟各位来做报告。他说啊，他认为为士这门学问为什么在大圣八宗当中啊，有他大圣八宗共法啊，共同所需要修的一个法门。他为什么认为有这个必要性？他以下呢有两段这样的话。他说啊，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万有诸法时时刻刻都不离我们这个心意识的影响的话，那么事这个事 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心，就是这一念心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豁然开朗说，既然就是这一念心，那么我心就可以转静嘛，对不对？对，这个就是唯识的法要。唯识的法要不在那些名相上，而是名相帮助你了解，帮助你去推敲，帮助你去证明，做一切一切都是这一念心所起的各种事件，你又攀缘这个事件妄加分别所起的种种烦恼。所以既然是如此，那我就不应该要去什么悲观，对不对？我就没有消极的可能性，我就应该怎么样起而精进，干什么转世成智才对。于是他说啊，目前这社会上啊有三种逼迫。第一种逼迫是自然界的逼迫，比如说啊冷啊热啦、啊、风雨啦、啊、种种自然界的逼迫。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当作逼迫的话，今天你原本每个礼拜三都要来听闻这个经法，因为台风来了，你说哎呀台风天所以可以不用去，对不对？这个逼迫让你失去的因缘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承担的啊。在家里本来以为可以躲过台风啊，早去那边听那个人胡说八道，可是在家里呢又跟老婆吵架又跟孩子吵架。你看如果你离开，大家太突了一个清净了，对不对？所以一切代志啊没法都安生了。第二种逼迫他说啊是社会的逼迫，包括什么？包括种种的习惯风俗，甚至一些法令的逼迫，对不对？我们经常讲一些啊政府立一些恶法，哎呀逼迫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种种这些逼迫。第三种逼迫他说啊是个人自身的逼迫啊，那就是生老病死啦、饥饿啦、渴啦啊，甚至包括劳累啦，种种种种的业障啊。这三种逼迫没有一个是你能力，或者也不是你完全可以做主，对不对？没有一项是你可以主宰的。可是呢，如果我能够透过对这个法的解释，对不对？这个新意识的作用给它转那么一下，心情就能够改变。能够改变的话，我就可以比较定下心来，比较定下心来我就能够修学善法，对不对？啊，念佛的念佛，参禅的参禅，打坐的打坐，那么读诵大乘经典的就读诵大乘经典，就比较能够做到像念佛的不间断不夹杂。你能够真正做到这样的事情，如果心还有挂碍，就像修学止观第一件事情就要你喝五欲啊，把你的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种五盖啊，包括贪啊，这个吃太多啦啊，睡太多啦，这个钓举啊，昏沉啊，种种的这个障碍呢，能够加以调伏了，你才有办法坐得下来。我说你怎么坐得下来？一坐下来就打瞌睡了，根本没有止观休息的效果。对呀，很多在真正修行正行之前的很多前方便。在唯识里面真的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这边我稍微打个岔，在太虚大师的经典当中，他也讲到唯识三十颂是这个世尊菩萨所造的，我想各位读到这个书就知道了。而在太虚大师的全集当中呢，他说我们佛教界都把天亲菩萨，就是世亲菩萨，就是造唯识三十颂的这个论主、啊、说是世家行位的菩萨。那么各位以后听啊、看到五位这个唯识五位的时候呢，就知道第一位是资粮位，就是要准备一些资粮，准备要去修学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加紧用功。所以如果真的如太虚大师所说，世亲菩萨是四家行位的菩萨的话，那么他的止观功夫一定非常的了得。而且那止观功夫啊，不是在佛果境界上的止观功夫，而是在世间法对人处之应物上的功夫。因为唯识最讲究的是入地之前，入实地之前的前行方便，所以他在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这个部分，就在资粮位跟加行位的部分，是讲的他所有唯识修行当中几乎占掉80%的篇幅。就是他非常强调什么？非常强调入地之前的前行方便，也就是说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些世间凡夫 但没有办法真的修到那些入地菩萨讲的那些境界，没有办法入的时候，有种种障碍的时候，要修种种对治法门的时候，一个观法，了解真正这个法背后的道理，怎么样把我们活生生这个人每天的起心动念当作素材啊，当作素材。所以你可以发现六祖坛经当中就是这样，我们修的是这个什么自信佛，对不对？就是这个自信佛。所以虽然我没办法跟各位解释自信是什么，可是如果用唯识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这一念心嘛，当下跟层次相应之后所产生出来的种种境界。如果你能够随时随地以事为实，就是以你的这个发生的种种事件当做什么，当做饮料啊，当做开水，当做可乐，当做饭，当做点心，对不对啊？一天啊六时当中连做梦，如果你修唯识观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连到做梦你都可以知道，哎呀，我就把你做梦啊，我就把你做梦。那么你这个时候就会决定，我到底要继续做下去呢，还是要换一个好梦来梦呢，还是干脆醒来啊？会有这样的妄想在啊。不过呢就是梦中觉观啊，是有这样的境界的。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做到这一层功夫的话，甚至你把这种功夫换一换，在梦中一样可以念佛，一样可以念佛，你就能够做到真的二六时中啊，佛身能够不断，佛身能够不断。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一念心当作你的饮料食物，我们经常讲以事为食啊，以这个唯识观当作你自己平常的这个喝水这么简单的事情，平常就拿起来观照观照观照，把这一念心呢常常把它观照关注，关注它种种心念的作用，所以你常常就在觉观当中，常常就在觉观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心就比较定，不管你持戒念佛或修种种其他的法门，都能够净除障碍，都比较能够净除障碍。所以它是属于啊入地修行前的前方便。所以他就说，如果能够深入为识，不要说你很深入把它名相啊搞得那么样的清楚，只要你能够学习到哎为识理通了，为识性能够少分的有正量，然后开始启用为识行观照这一念心的时候，你就可以离四种过患。在这一讲结束之前，我把四种过患跟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就能够避免悲观嘛，对不对？因为你发现你自己可以掌握嘛，掌握你观照这一念心嘛，所以你可以避免悲观。第二个，避免生满足想啊，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很快乐，我现在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管他有没有问题，管他你自己是不是很满足，你还是要观照这一念心嘛。我到底快乐，快乐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我的心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还是要把它照住，对不对？关注他这一念心。第三个，免掉了过患，就是求心外的种种法，包括各种的神明啊，不会去迷信啊，避免掉迷信的过患。这是第三个，避免迷信的过患。因为你知道我必须要度的是这个佛啊，我要劝的是我这个自信佛能够出世，能够住世，能够长转法轮啊，我要劝的是这个自信佛，所以我念念这念心，念念就是佛，所以我何必去心外求法，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自解而不会去迷信。就像梁启超算是我们明初的一代大哲，他就讲佛教其实是自信而不是迷信，自就是智慧的自，你有所理解是你自己抉择之后的正信，不是你莫名其妙跟着形式走的迷信。第四个，能够避免的过患，是避免自己是一种受害者的那种戴罪羔羊的过患。就像你自己觉得说、哦、我是弱势，我是受逼迫的人啊，于是呢我要征求自己的权利，像啊女生就起来要争取女权，对不对？那自己是弱势的在野党就要争取跟什么执政党的抗争，种种抗争手段就会发生啊，上下交相贼，互相勾心斗角，所以就能够避免这四种过患。他说唯识的利益就能够在三种逼迫当中离四种过患，离掉悲观， 离掉生满足想，离掉迷信，以及离掉抗争的心态，离掉抗争的心态。所以呢，我这一讲呢，就特别第一个也等于把我个人做个简单的介绍，也把我个人的经验呢，为什么会让我能够精进发心修习为事啊，这样的因缘呢，跟各位做个报告啊，让我们能够发心说，哎，真的好好的，我们从始至终把为师三十颂能够啊，那个大家一起共修啊。我这边是帮各位啊读点书，整理一些东西，跟各位做个报告，所以非常欢迎以后啊，各位如果有任何在为师上的问题，虽然不见得我都能够解决啊，那么希望各位都能够写下小纸条交给我，那么我可以在资料准备好之后了，在下一讲次的时候啊，不只是特别啊专门找一个时间来跟各位回答，要不然就是利用这个跟各位报告课文的过程当中呢，跟各位顺便做解释啊。那么最后呢，以这个太极大师说唯识学的离这个三种逼迫，免去三种过患，跟各位来这个共享，让我们能够来对唯识学啊这一门当中，因为往后我们有许多名相上的困难，需要我们大家共修啊，一个一个把它突破，一个把它突破，就希望我们能够把唯识学用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人处事上、对人处事上。那么下一讲呢，我特别会用那个唐大元居士以及于老师这边所讲到的，以及唯识过去的很多这个大德啊讲到了一些东西，跟各位来报告唯识本身他的那个血统啊，那个血统本身它有个脉络，那个脉络能够让我们对唯识这一门啊发起更大的信心，知道说过去有这么样子的大德先贤替我们前面铺好这么一段路啊，能够让我们真的发起精进心啊，步他们的后尘，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真的做个巨人啊，让我们在过种种修行的困难上啊得到一点点疏解。因为我特别强调唯识